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延长香港人滞留美国的递解出境宽限期；
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美军在关岛开设新的基地；
2022年人类自由指数，台湾亚洲第一，中国倒数15。
美国2022年经济稳健增长 ，GDP 年增率2.1%。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周四致电26岁的华裔老板布兰登蔡，赞扬他日前在加州舞厅枪击案的嫌犯扭打夺枪的英语举动，体现美国精神。拜登在当天稍晚的白宫庆祝黄历新年活动上，请大家为罹难者默哀，并再度赞扬布兰登蔡的勇气，也赞扬警方和其他第一时间应急人员不辱使命。加州 Monterey Park 一处舞厅21号发生枪击案，造成11人死亡。72岁的枪手行凶后前往第二家位于艾汉布拉的舞厅，企图再开杀戒，但却遭到舞厅第三代老板布兰登蔡夺枪后逃跑，隔天在和警方对峙后自杀身亡。周三晚间，数百人聚集在案发舞厅外停车场，手持蜡烛鲜花，在受难者照片前默哀。副总统贺锦丽、加州州长纽森等政要近日先后到现场向受难者及家属致意。
美国财政部周四以贪腐猖獗、破坏民主制度为由，制裁巴拉圭前总统卡提斯和现任副总统维拉斯格斯，两人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和权益将被冻结。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也把卡提斯拥有或控制的4家实体纳入制裁名单。美国财政部指控卡提斯在担任总统前、任职期间和卸任后都涉及贪腐行为，宣称卡提斯的公职生涯是积淀于以贪腐手段取得成就，同时指控维拉斯格斯干涉法律程序，以保护自己和犯罪同伙免受调查。美国去年7月份首次提出相关指控时，卡提斯否认做出不当行为。距离巴拉圭总统大选仅剩3个月，美国的制裁已经对执政的保守派红党带来更多的压力。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与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周四共同发布了2022年人类自由指数，涵盖165个司法管辖区，总计人口占全球98%。根据最新发布的指数，排名前10的国家依次是瑞士、新西兰、爱沙尼亚、丹麦、爱尔兰、瑞典、冰岛、芬兰、荷兰、卢森堡。台湾排名第14名，高居亚洲首位，美国排第23名。香港在这个指数中的排名从2010年的第3位下降到2020年的第34位，中国则是倒数15名。这项人类自由指数排名使用83项个人和经济自由指标，包括法治、安全、政府规模、迁徙自由、司法体系与财产权、宗教自由、表达与信息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国际贸易自由等，号称是最全面全球自由指数统计。美国之音引述报告指出，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后，人类自由严重恶化，大多数自由领域的分数都下降了，包括法治、行动与集会自由以及贸易自由。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今天从加沙走廊朝以色列南部发射2枚导弹，被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以色列军方随后对加沙地区发动攻击。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昨天突袭约旦河西岸，导致近年来两方交战最严重的单一死亡事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突袭事件后说，将终止和以色列的安全协调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无意引发局势恶化，但他已经下令安全部队保持警戒。美国、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官员分别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派系谈话，试图避免冲突扩大。自从以色列去年3、4月发生一连串巴勒斯坦人犯下的街头致命攻击后，暴力事件就有增无减。随之而来的外交僵局、 促使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马斯和伊斯兰组织，这两个团体都和以色列势不两立。同时，内塔尼亚胡领军的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内部也不乏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成员。
俄国周四锁定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波猛烈空袭。乌克兰救难单位表示，俄国这波飞弹空袭导致11人死亡、11人受伤。这波攻击也耽搁了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访问乌克兰的行程。他为了跟乌俄外长库列巴讨论援助事宜而来到敖德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盟国供应重型战车。本周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盟国回应泽连斯基的诉求。德国周三同意供应14辆德制豹二战车给乌克兰。挪威也说将运送豹二战车到乌克兰。瑞典表示不排除跟进。美国总统拜登同一天也宣布，美国政府将运送31辆美制 M1 艾布兰战车。加拿大周四则表示，将跟进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供应乌克兰重型战车来对抗俄罗斯军队，将交付4辆可全面作战的豹式战车。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南德在记者会上说，这4辆战车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将在接下来几周内部署。还说，加拿大供应的战车数量最后可能会提高，加拿大将派遣专家训练乌克兰士兵操作这些战车。
COVID-19 大流行已经三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召开会议，讨论是否还符合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标准。据美国保健新闻网站 Star News 报道，世卫组织将在27号召开会议，讨论 COVID-19 是否还符合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标准，预计在30号会公布讨论结果。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先前曾经说，目前时机不成熟，全球新冠死亡人数再次上升，在过去两个月内，全球超过17万例确诊死亡。谭德赛认为，这个数字明显被低估。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世卫组织对流行病的警戒标准，他判断是情况严重、突然、不寻常或意外，并且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但宣布结束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不表示 COVID-19 不再构成威胁，也不代表疫情结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延长香港人滞留美国的缔结出境宽限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国监管机构26号说，已经启动对美国芯片制造商博通以610亿美元收购云计算公司 VMware 的第一阶段调查。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去年11月份说，他正在调查这两家美国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是否会严重损害英国的竞争，并说将在3月22号之前做出决定。博通2022年5月份宣布斥资610亿美元收购 VMware， 成为全球规模第二大的并购交易。博通是全球通信芯片龙头，去年的营收超过70亿美元。 VMware 是云计算领域巨头，去年营收高达118亿美元。此前有分析指出，软件业的商机和市场吸引了博通的兴趣，进而发起这起并购案。
为了围堵中共扶持的半导体产业，周四有消息传出，美国已经成功游说日本及荷兰加入华盛顿的阵营。彭博社爆料，美日荷三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谈判最快本周五结束，预料随后公布相关决定。这表明荷兰的 ASML 以及日本尼康等企业将跟进限制中共取得半导体相关设备，以削弱中共的芯片雄心。消息曝光后，中国半导体制造商股价应声走低，中芯国际跌幅一度扩大至 2.1%， 而华虹半导体跌幅也高达 1.5%。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荷兰和日本官员周四的时候在华盛顿进行谈判，预计将于周五就一套新的供应限制行动达成共识，以此建立强大的半导体联盟，限制中方企业获得先进的半导体设备。报道称， 荷兰政府将要求 ASML 停止向中国出口制造芯片必需的部分曝光机，让中国无法制造高端芯片，而日本尼康也将跟随这一禁令。
日本和美国公司已经合作，在未来几年内制造两纳米半导体，他们希望能和台湾的行业领导者台积电竞争。日本芯片企业 Rapidus 总裁小池敦义近日告诉日经亚洲，公司计划在2025年上半年前建立一条两纳米半导体的原型生产线。Rapidus 和 IBM 在12月份宣布合作，进一步开发和制造 IBM 在2021年首次公布的两纳米半导体制程。这种工艺通过把超过500亿个晶体管装入指甲大小的芯片，这比7纳米节点的性能提升 45%。IBM 这家美国科技巨头现在并不自己生产芯片，通常他把他的设计授权给合作伙伴。 Rapidus 总裁小池敦义说，集团希望在2025到2027财年之间建立日本第一批两纳米制造设施，最初的一波半导体可能会用于量子计算机、数据中心、旗舰智能手机以及可能的军事应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四公布了拜登总统签署的一份备忘录，要求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延长并扩大对某些香港公民推迟强制离境，简称 DED 计划所规定的期限和资格，为更多香港人免受中共政府的迫害提供保护。拜登命令把 DED 计划延长24个月，这意味着那些因超过原签证期限而将被驱逐出境的香港人可以继续留在美国直到2025年。拜登在备忘录中写道，美国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说鉴于中共继续侵蚀这些权利和自由，因此他指示延长和扩大对某些在美国的香港居民所实施的延期驱逐政策。备忘录中写道，中共继续攻击香港的自治，破坏他们残存的民主程序和制度，对学术自由施加限制，并镇压新闻自由，并指出，自2020年6月以来，至少有150名反对派政治家、活动家和抗议人士因受到与香港国安法有关的指控而遭到拘留。这些指控包括分裂、颠覆、恐怖活动，以及同外国或外部势力勾结等。现在仍有1200多名政治犯被关押，有10000多人因受到跟反政府抗议有关的其他指控而被捕。拜登最初在2021年8月5号签署了 DED， 为香港居民提供延期离境的保护。这项计划原定于2月5号到期，但最近几周，由于担心对香港的压制加剧，一些国会议员一直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他延长这项计划。拜登最新签署的备忘录指示，除了把这项计划延期之外，还放宽了受益于 DED 的条件，允许目前在美国的任何香港居民提出延期离境申请。拜登还进一步指示国土安全部长，要求他采取适当措施，根据备忘录的规定，批准延期离境的香港居民在延期期间就业，并考虑在国土安全部长认为适当的情况下，暂停对身为香港居民的持有 F1 签证的非移民学生的监管要求。在适当的情况下，国土安全部长还应当迅速发布新的或替换性文件。
在当前应对中共挑战的背景下，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美国最西端的关岛开设了一个新基地，并重新调整军队的部署。周四，五角大楼已在关岛布拉兹营地举行了启动仪式，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关岛举行了布拉兹营海军陆战队基地正式启用仪式。这是自1952年以来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新的海军陆战队基地，不过该基地仍有一半在建设中。根据计划，该基地最终将容纳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短期内起到威慑和探测该地区威胁的作用。目前驻扎在基地的部队不到100人，其余大部分预计将于2024年12月份才会抵达。从地理位置上看，关岛基地和日本、台湾之间是差不多的距离。 该基地将成为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各地海军陆战队的枢纽，在发生入侵时保护太平洋岛屿，包括重要的海上航道。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大卫·伯杰将军说，我们不希望为了打仗而打仗，我们希望做足准备，一旦有冲突，让防区内部队已经在前线。而国防部官员说，在没有冲突时，驻关岛的部队可以进行实弹演习，驻扎在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部队可以进行陆路转移。不过官员也表示，沿第二岛链的常规部队训练距离更远，可能要到2027年。据前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负责人菲尔·戴维森海军上将特别预测，中共可能在那一年试图攻击台湾。然而对于关岛的新基地，美军仍然需要解决后勤问题，因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来容纳和支持在该地区驻扎的所有部队。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四报告说，2022年经济成长率为 2.1%， 比前一年下滑，而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增率为 2.9%， 优于预期。不过预测人士暗示2023年晚些时候可能会出现衰退。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数据，去年10月份到12月份的第四季度 GDP 年增率为 2.9%， 尽管优于分析师的预期，但较去年第三季年增率 3.2% 有所下降。此前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在半年时间里出现萎缩，2022年全年美国经济稳健增长了 2.1%， 低于2021年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全面复苏时的 5.7% 的强劲增长率。美国商务部声明，2022年实际 GDP 的增长反映了消费者支出、出口增长以及特定形式投资的增加。去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经济情况，包括40年来消费者价格的最快增长挤压了所有收入水平的美国人的钱包。然而失业率创下了50年来的最低水平，每个月都有数十万的新的工作岗位添加到工资单上。另外企业借贷成本、消费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成本大幅上升，因为美联储七次提高基准利率，目的是减缓经济增长和遏制通货膨胀。截至去年年底并进入一月份，有迹象表明经济正在放缓，一些预测者预期将会出现经济衰退，这意味着未来几个月经济将出现连续两个季度下滑。随着利率上升，购房和零售出现下降，而制造业的产出在11月和12月份也出现下降，临时雇工市场也呈现疲软，大公司尤其是技术和媒体公司纷纷裁员数千人。虽然消费者价格通胀率有所下降，但以历史标准衡量仍然很高，目前的年度化通胀率为 6.5%，远高于美联储政策制定者所寻求的 2% 的通胀率。在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胀率可能会保持高位，美联储还计划进一步加息。市场几乎已经肯定美联储将在下周会议上再次加息25个基点，并可能在3月份再次加息，预计6月份政策利率峰值将在 4.92% 左右。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敦促以巴双方缓和局势，布林肯29号开始访问中东，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耶伦访福特南非工厂，强调美将扩大对非投资；
美国敦促以巴双方缓和局势；布林肯29号开始访问中东；
协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中国卫星公司被拜登政府制裁；
白宫首次举办活动庆祝中国传统新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为期两周的非洲之行来到第三站南非，他先前已经走访塞纳加尔和赞比亚。耶伦周四在美国汽车大厂福特位于普勒托利亚郊区西威顿的工厂表示，这间有4000人的工厂是美国与非洲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典范，不断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更促进了双方经济成长。耶伦表示，到了2050年，非洲人口将占全球人口的1/4，受到人口增长促使市场扩大带来的吸引力。思科系统公司、奇异公司、威视国际公司等美国企业都计划在非洲进行大笔投资。他说 COVID-19 大流行和俄乌战争造成经济大乱，凸显对供应链韧性的需求。耶伦表示，我们正在解决特定市场中关键商品生产过度集中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与我们经济价值观不符合的市场。为此，我们正和许多可信赖的国家进行深度经济整合，包括非洲大陆上多个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例如南非。
周四，共和党众议员内尔斯提出一项法案，要求中共偿还美国政府用于 COVID-19 的4.6万亿美元救助资金，并进一步禁止联邦资金流向中国。福克斯新闻报道，德州众议员内尔斯周四提出了这份中共撒谎、人民死亡的法案。法案将要求中共当局偿还国会为应对起源于武汉的 COVID-19 大流行而拨出的几万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此外，这项法案还将禁止联邦资金流向中国，直到中共偿还美国这些资金为止。内尔斯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对 COVID-19 造成的几百万人死亡单独负责。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将努力让中共偿还4.6万亿美元的联邦救助资金。内尔斯说，我在本届国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追究中共的责任。中国共产党需要单独对美国100万人的生命损失负责，并造成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之一。他也强调，在共和党占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将努力迫使中共偿还这笔4.6万亿美元的拨款，以及 COVID-19 大流行导致的16万亿美元美国纳税人的钱。
据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周四表示，乌克兰遭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他也再度呼吁在核电厂附近设置安全区域。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说，他们认为俄罗斯无法维持核子安全，但这番说法遭到了俄罗斯官员的驳斥。上周曾访问乌克兰的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总署监督人员会定期通报核电厂附近的爆炸事件。他在声明中表示，前一天当地上午10点左右传出8起剧烈的爆炸声，声音大到连核电厂的办公室窗户都在震动。周四又听到了更多的爆炸声，但俄罗斯核电公司执行长顾问卡查说，格罗西的说法没有依据。卡查形容，我只能称这是挑衅，你们在提供这类信息之前必须查证并确认这不是基于谣言。不过外界认为俄方发表这类尖锐言论有些不寻常。首长格罗西则在声明中说，他本周已在布鲁塞尔与欧洲联盟讨论过打算划设安全区的计划，之后将与莫斯科当局举行新的会谈。
拜登总统26号在白宫举行一场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白宫也首次请来舞狮现场表演，精彩的演出让总统和现场观众惊呼连连。这也是白宫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庆祝中国传统新年。当天，第一夫人吉尔穿着红色的刺绣洋装，拜登则是搭配红领带以增添年味。谈及黄历新年，拜登提到，对多数人来说今年是兔年，但对越南社群今年则是猫年。他说，兔子代表认真、执着、勇于面对巨大挑战，猫则是雄伟、亲爱与保护者。而黄历新年是一个机会，通过文化的多样性和广泛成就以丰富这个国家。拜登在致辞时也向日前发生在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和半月湾2起重大枪击案的死难者表达哀悼之意，并带领现场贵宾默哀。他说， 这两个社区将一辈子蒙受目睹的一切以及失去的事物所影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和他们同在。
据美国官员周四指出，拜登总统近日下令美军在索马里进行突袭，并成功击毙了伊斯兰国重要的地区首脑苏达尼。官员表示，美军日前降落在索马里北部山区洞穴群，试图捕捉苏达尼，但是双方爆发枪战，随后苏达尼遭击毙，大约十名苏达尼的伊斯兰国同伴也在枪战中身亡，美军方面则无人伤亡。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声明中指出，这起行动发生在1月25号，美军依据总统命令飞往索马里北部执行攻击任务，这次任务导致许多伊斯兰国成员死亡。奥斯汀说，苏达尼负责促进伊斯兰国在非洲发展，并为这个集团的全球行动筹集资金，包括在阿富汗的行动。十年前，在苏达尼还没有加入伊斯兰国时，他曾经在索马里为极端主义团体青年党招募和训练战士，而美军则长期在索马里配合及代表所国政府执行任务，主要进行定期的空袭，以支援政府军打击这些青年党叛乱分子。
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帕根周四说，美国和多国正进入第三阶段协商，讨论改革困难重重的 WTO 贸易争端仲裁机制，目标是在2024年底前能够恢复全面运作。世贸组织成员国呼吁美国同意人事案，但现任总统拜登政府仍未首肯，而是引领关于重启 WTO 争端仲裁机制的协商。驻日内瓦的美国贸易副代表帕根首次公开谈及这些闭门协商，他告诉路透社，我们的目标是在2024年之前让争端仲裁机制全面运转。他还说，华府对改革非常坚定。当被问到 WTO 争端仲裁机制是否可能恢复运作时，帕根不排除这一可能性。他说，我想这需要一番大改造。美国过去一年已经引领和超过70个国家展开的协商，内容涉及12项改革主题，预料将产生具体提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敦促以巴双方缓和局势，布林肯29号开始访问中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最近，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在加州和纽约裁掉了近3000名员工，被裁人员不仅有数据科学家，还有按摩治疗师。大量裁员发生在谷歌位于加州山景城的多个办公室。加州山景城是谷歌硅谷总部的所在地。根据谷歌向加州经济发展部提交的文件，共有1436名员工在谷歌加州山景城办公室失去了工作，其中包括在墨菲特厂办公室的100多名员工。除了山景城办公室之外，加州其余地方的谷歌办公室裁员409人，所涉及的办公室分布在硅谷的 Palo Alto 和圣布鲁诺，以及南加州的洛杉矶和欧文。加州法律规定，企业在裁员前必须提前60天通知员工，因此加州被裁的1845个职位的实际终止日期是3月31号。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2022年度第四季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特斯拉的 Cybertruck 的限量生产定于2023年夏天开始。马斯克指出，汽车生产的开始相对不重要，因为制造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起步总是缓慢的。随着公司改进汽车制造工艺，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将好转。量产是最重要的，因为特斯拉需要处理 Cybertruck 自2019年推出以来收到150万辆汽车庞大的订单。马斯克指出， Cybertruck 量产将于2024年开始，晚于此前2023年底的预期。特斯拉开始安装将用于生产 Cybertruck 的设备，例如铸件和总装车身车间。近期 Cybertruck 的铸模已经运抵德克萨斯州的超级工厂，提货单显示模具于1月16号抵达美国，两天后被取走并运送到工厂。
美国司法部周四说， 美国当局在进入臭名昭著的骇物勒索软件集团的网络，并获取解密软件的密钥后，查封了这个集团的网络服务器，说他们的这次行动得到了欧洲刑警组织的大力协助。网络安全专家普遍认为，跟骇物勒索软件有关的组织是近年来最猖獗和最危险的网络犯罪行为者之一。司法部说，骇物集团跟对包括医院和学校在内的1500多名受害者的网络攻击有关，并已经勒索了超过$1亿的赎金。美国联邦调查局说，自2022年7月以来，他已经进入骇物的网络，并利用访问权限识别受害者，向他们提供密钥，以夺回对网络的控制权。司法部官员说，这一努力阻止了大约$1.3亿的赎金要求。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部队26号在约旦河西岸发动夺命突袭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日趋紧绷之际，1月29号到31号出访埃及、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一名美国官员说，华府方面忧心，在国务卿布林肯29号开始访问中东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安全局势可能恶化。据报道，在以色列部队26号在被占领的西岸城镇杰宁的一次袭击中，包括一名老年妇女在内的9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院高官李福说，有平民死亡的消息相当令人遗憾。他在电话简报会上说，显然安全方面情况有恶化的可能。他当天上午几次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奈兹和以巴官员对话。李福说，美国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进行协调，以及让局势降温。但在这场突袭后，巴勒斯坦当局表示将结束同以色列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周四说，布林肯将与合作伙伴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关系和维护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两国方案，以及保护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等问题进行磋商。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国务卿将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强调，各方迫切需要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以结束夺走太多无辜生命的暴力循环。他还将讨论，无论是在言辞还是在行动上，维持耶路撒冷谢里夫圣地圣殿山历史现状的重要性。布林肯的中东之行是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于1月18号到20号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会晤之后进行的。白宫当时表示，沙利文重申了华盛顿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以应对伊朗构成的持续威胁。另外，在开罗，国务卿布林肯将和埃及总统塞西和外交部长舒克里会面，以推进美埃战略伙伴关系，讨论对利比亚选举以及正在进行的苏丹领导的政治进程的共同支持。
周四，拜登政府针对一家向瓦格纳雇佣军集团提供卫星图像的中国卫星公司进行了制裁。这些制裁是周四宣布的针对瓦格纳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门个人和实体更广泛制裁的一部分。上周，拜登政府已经正式将瓦格纳指定为跨国犯罪集团，而财政部周四也将瓦格纳集团定义为重大跨国犯罪集团。请听报道。
根据财政部周四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受到制裁的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其卢森堡公司天仪卢森堡公司正向一家俄罗斯科技公司提供乌克兰各地点的卫星图像，以支持俄罗斯佣兵团体瓦格纳的作战行动。在美国的制裁下，天仪卢森堡公司和天仪研究院在美国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和权益都将被冻结。美国人或在美国境内的外国人禁止和受制裁的实体进行交易。根据百度百科介绍，天仪研究院与中科院、航天科技集团、清华大学等在内的几十家科研院所、大学和商业企业进行战略合作。该公司网站信息显示，天仪研究院核心团队成员主要来自于中科院、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航天单位。 而这些制裁都是针对瓦格纳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门个人和实体更广泛制裁的一部分。周四，在位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听证会上，国会议员们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更多行动帮助乌克兰。在质询国务院、国防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表时，两党参议员都表示对中共企业的制裁力度还不够。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说，我们需要尽一切可能以砍掉这条蛇的头，这意味着直接制裁俄罗斯的核心，也意味着制裁那些在这场邪恶的战争中大力协助俄罗斯的人。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